昆明少儿图书馆小桔灯书虫听吧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云南师大实验中学初一十七班的吴彤。今天我将与您一同分享有关清明的由来、相关传说和诗词作品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是中国传统节日，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，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。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，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。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，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。晋文公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，在山西大部分地区是在清明节前一天过寒食节，榆社县等地是在清明节前两天过寒食节，元曲县还讲究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，前两天为小寒食。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十年八节之一，一般是在公历4月5日前后，节期很长，有10日前、8日后及10日前、10日后两种说法。这近20天内均属清明节。清明节原是指春分后15天。1935年，中华民国政府规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，也叫做民族扫墓节。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，后来民间异相仿效，于此日祭祖扫墓，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。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清明的起源《介之推》的传说。相传春秋时期，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，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，又累又饿，再也没有一点力气站起来，随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点吃的。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，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，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，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。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，当他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，他流下了眼泪。19年后，重耳做了国君，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。继位后，文公重重赏赐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，唯独忘了介子推。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，劝他面君讨赏，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讨赏的人，他打点好行装，同老母亲一起悄悄地到绵山隐居去了。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，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，然而介子推早已离家去了绵山。绵山山高路险，树木茂密，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。有人献计，从三面火烧绵山，逼出介子推。大火烧遍绵山，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。火熄后，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。晋文公见状痛哭，装检时从树洞里发现一封血书，上写道：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长清明。为了纪念介子推，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 定为寒食节。第二年，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，发现老柳树死而复生，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，并晓谕天下，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。再来说说清明的传统习俗吧。清明节的习俗除了讲究禁火、扫墓，还有踏青、荡秋千、蹴鞠、打马球、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。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寒食禁火，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，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锻炼身体。清明节民间忌使针，忌洗衣，大部分地区妇女忌行路，傍晚以前要在大门前撒一条灰线，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。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、生离死别的悲酸泪，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，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。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与清明有关的经典古诗词。清明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，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，色彩清淡，心境凄冷，历来广为传颂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，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词，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。此词情意缠绵，字字血泪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分享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让我们在下一期小桔灯书重听吧，再见。